哈利路亚，大家好，让我们共同进入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的里面呢，重点性的呢，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回顾他们在旷野当中经历神的恩典。当我来看生命记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也想起几岁的时候，我的外公他是一个下乡的青年，在他重病在床上的时候呢，他就把我们，他每一天晚上不睡觉，因为他是一个已经久病在床上，就是夜晚没有那么多的休息，他非常的希望呢，非常希望人能够来陪他，听他讲他年轻的故事，甚至说这一个故事已经讲了十几遍，他还会让你再来听。那每一次他就讲到他青年的时候，他因着什么被成为一个下放下乡的青年，他经历了哪一些的痛苦，然后呢他也带着教导会告诉你哪一些的人可以信靠，哪一些人不可以信靠。当我预备《生命记》第八章的时候，我也看了前面的几章，它等同于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来到加底斯巴尼亚，也是40年的尾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几乎在旷野当中呢，全都死亡了，离开他们。新一代的青年起来，即将要过约旦河，进到神所应许的地方。摩西如同一位父亲，如同一位长者，再一次的重申他们的长辈在旷野当中经历了什么。那做到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提醒、警戒和教导，让下一代的青年不要犯以前的错误。那我给他定的主题呢，就是回顾上帝的恩典。那第一点呢，我来分享的呢，就是神的引领。重点，神摩西要给百姓一个重点性的，让他们知道神在他们中间，神在他们中间。他也期望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让新一代的青年能够认知以神是怎样的引领以色列人。那这一点对于一个新要上路的人，或者是说对一个新基督徒来说的话，在生命中具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神引领他们40年之久，每一步每一个道路他们都看见了神的同在。他们经历了什么呢？那个云柱，经历了火柱，他们经历了埃及的石灾，神怎样的引领他们。那重点在这个地方，摩西在叙述他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那我们来看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所启示应许的那地。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神在旷野引导你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遵守他的诫命不肯。那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是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这里面的要知道的一个原文的一个重点是什么？揭示你的内心原有的状况，揭示你内心原有的状况。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会看到从第一节的时候，神是一个风；第一节的时候呢，神是一个应许，神是一个应许。不单要让新一代的青年知道这个应许 不单是给你的祖辈的，更是给今天你的。然后呢，这一幕一幕的，新的以色列人完全的知道他们的父辈怎样的倒闭在旷野，怎样的倒闭在旷野，让他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神的应许是无条件的，但是当你承受的时候，就是无条件的应许，有条件的居住。那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就是守他的诫命，守他的诫命。那进入到应许之地，他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要让他们知道神对他们有神迹的引领，有玛纳的供应，也有这样的管教。但在这个地方，他们经历了神的同在。那重点，神要把百姓们带到神的面前，要让新一代的青年完全的来知道神在我们中间。阿们。如果无论是对以色列民，还是对今天我们，当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才能够带着一个敬畏的心。那在这个地方，如果他们的里面这个目标，他们的目标和他们的跟随和他们所做的不能够与神的应许成为一致的，那必定他们会经历他们祖辈所要经历的。所以神摩西在这个地方呢，重申他们祖辈所经历的这一切，为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引领他们进入到神的同在。阿们。那如果他们的目标还是那个迦南地，他们的目标还是从肉身的角度当中来考虑，我是要得那一块土地。似乎以色列人，我们发现这个重点在哪里？以色列人的目标只看到了神所应许的那块迦南的美地，他们并没有进入到神的同在的里面。那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如果还是同样的犯这样的错误，一个是倒闭在旷野，另外一个必定死在迦南地。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在讲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皆是要知道你的内心肯遵守他的诫命，不肯。那以色列民呢，和今天我们的状况呢，也包括了我们看到前两天我在读经当中，我就去默想所罗门。所罗门求的很智慧，要的是神所给予他的智慧，他就借着这样的智慧求得到了很多的财富。他的那个财富和他的尊荣成为什么？前面后面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的。问题也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你的目标。我们今天似乎以色列民有一个应许是迦南地，我们今天有没有一个应许？有一个应许，我们信的目的是只是为了上天堂吗？我记着我看了一本书，一个人讲到一句话：主啊，如果我去到天堂，天堂就是你不在那里，我宁愿不去天堂，在地上和你的同在。似乎这个句话有一点矛盾，我们的神怎能够不在天堂？但是这句话你看前面后面要表明的一个事情，我不是为了天堂信你，我也不是为了地上的物质信你，我对你的爱是只单一的，中间没有任何的掺杂，只单一的面对你。如果以色列民，神第一点当中我要表明的这个引导，不是要引导他们进到迦南地。如果你不能够带着神他自己进到迦南地，或者是你的信仰和你进迦南地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不是单一的去面对神，同样会灭亡。也包括了我们今天的信仰，如果不能够从神和我们灵里的接触，我们的信仰还只是 成为了一半，因为凭着肉身，以色列民从肉身中根本就没有办法认识神。谁有哪一个民族和今天的教会有哪一个能够见神迹，或者是呢大而可畏的奇迹还比以色列人多呢？已经没有了。但是为什么灭亡？因为他把他的信仰的得以失建立在肉身的上面，建立在肉身的德，建立在肉身的要的上面。那我们会看到，只要因为在讲接下来在这个再往下读的时候，就会看到神对他就开始考验，开始苦难。以色列民他的内心的里面头就展现出来了一件事情，今天教会要转化，如果不能够转化，用灵里相信，用灵里跟随，我们同样的在走旷野的道路。以色列民第一代和第二代预表着，或者是说这样的讲，一个老我，一个新生的起来。那如果我们的老我不能够死在旷野，新生的一代不能够认识得到用灵里用灵的相信神的重要性，我们仍然和神所给的目标不一样，神所给的和我们所要的不一样，神要让我们所去的和我们所求的还是不一样，那中间的落差叫做什么？叫做埋怨。阿们。一定会埋怨，因为神所给的和你所期待的不是一，我们还有自我的想法，还有自我的想法，没有放弃，没有放弃。那当到了第二段的时候，第三节的时候就讲到，他苦练任你饥饿，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然后呢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腹，乃是靠他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烂，你的脚也没有走肿，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像人管教儿子一样。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从第一部分当中神的引导，神给以色列民设立了一个新的场景，让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生活。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民就有了一个苦难的一个试炼。那同样我这次去了以色列，我似乎感觉经历了和上一次完全不同的一个经历。我似乎一进到以色列的时候，我就在找，我是主啊，我第一次所认识的耶路撒冷去到哪里了。我感觉我第一次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那种神圣，是那种望而生畏，那种渴望。当这一次神如同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看耶路撒冷，我去的第一天所有的人都安排了住处，到了我这个地方已经到了晚上的9点多，接近10点，然后告诉我们4个人加上我家的孩子，那个你们需要住到另外的一个酒店，需要开40多分钟的车程的时候，当我再看这个周围的时候，我的里面两个声音就来了。一个声音是什么呢？告诉我，你看这个地方与你曾经去的云南贵州有什么区别？我说主啊，是啊，这个地方不如云南贵州。为什么不如云南贵州呢？云南贵州和耶路撒冷同样是大山小岗旷野平原，但是云南贵州是茂密的树林，青草，牛羊成群，因为有草嘛，家家都养很多的羊在山坡上，特别我们去到那地方随处都可以看到鲜花盛开，因为贵州也是四季如春嘛。当我再看到这个地方，一眼望过去很远，你看不到一个绿色的植物。当我这么想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告诉我，你不可以藐视我的圣地。我还在和我的儿子在讲，我说你看这地方连一根青草都没有，就讲述这个环境的时候， 我马上教导他，我说儿子不可以这么想，我说爸爸已经被神责备了，不可以藐视神的圣地，不管他好不好，他都是大军的京城，都是圣地。我儿子就记住了。第二天我就有一点的不舒服，我儿子在旁边说，昨天不让你说，你非得说，今天神管教你了吧。那我真正的就再一次的看到当天晚上神的灵。我按正常到了11、12点钟还没有入住，当我躺下来的时候睡稍睡了一下，我突然惊醒，我知道是神的灵造访我，我马上翻身下场跪下来，我说主你有话说。然后我立刻去神让我做身体灵魂再一次的奉献给他，我就背罗马书12章1-2节，神对我说，你愿意再一次的使你自己成为祭物吗？我立刻回应，我说主我愿意再一次的将我的身体灵魂全都来献给你，全都献给你。那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在这个地方就经历，他说什么，我苦练你任你饥饿好吗？从肉身的角度当中来讲，以色列人的没有被转化，神要引导他的一定这个目标啊。那我再加一个见证，加一个我自我的感受，包括与我一同进入到全职服事的一个弟兄，我们共同的带主日学，然后教会一年以后呼召我们成为正式的全职工人。当我们起初刚一进到教会的时候，就是望而生畏的这种神圣，要成为一个奉献。但是当真正的进入到奉献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的教会刚建立只有2年的时间，不是西安的安提阿教会，是我们中国东北的教会。那我们是2块砖中间一条木板搭起来的凳子，这样的教会也可以讲举最简单一个例子，和我们这面的吃饭不一样，做了一锅的饭，一盆的饭。那第一次去打饭的有，第二次再去打饭没了，每一天只有2餐，早餐午餐，中间没有。当我们经历这一些的时候，我所认识的这个弟兄呢，当春节放假的时候呢，他的里面就跟我讲，他明年不会再来了，明年不会再来了。为什么不会再来了呢？因为这种环境太苦了，因为甚至说是有挨饿的这种倾向，有挨饿的这种倾向，那他的里面就没有办法走下去。不用说以色列民完全的换了一个旷野生活的那种环境，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剥夺和造就。那在这个地方神说，我苦练你，我任你饥饿，然后接下来是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从天上降下来给你吃。这个苦练为的是什么？那最终的无解的一句话说是什么？像人管教儿子一样。那这个管教不是负方面的，它有什么样的意思？它有教导的意思，它有引领的意思，它有望子成才的一部分。那这个地方虽然任你受苦，为什么是任你受苦？不要让你停留在肉身的迦南美地，不要让你想到以色列民完全性的把埃及带到了旷野，两下一比较，我不奉献了。就是我刚才所说与我一同奉献的这个见证。那我刚一进到教会的里面呢，我也同样经历这样的环境。那我曾经是在饭店的里面工作，我自己也开餐馆，然后突然间转折到了连吃都没有办法吃饱。那我曾经在餐馆的里面算是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都吃过呀， 最低起码温饱问题绝对没问题啊。到了你今天走到教会，进入到全职奉献，服侍万军之耶和华，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吃不饱。还继续的往下走吗？如果从肉身看道路的话，你走不下去了，你走不下去了，因为你的那种蜜月期和神的那种冲动的火已经过去了，那有很多的人就退去了。神也对门徒说，对彼得说，难道你们也要退去吗？然后彼得认识主说了一句话，主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为什么神认领？我有一天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说，主啊，你有没有搞错？为什么非得必须等以色列民埋怨？先是环境，以色列民埋怨，然后神马上就解决问题。你发现在出埃及记是这样吗？没有水，以色列马上埋怨，我们不如死在埃及。到了红海边，难道埃及没有坟墓？每一个都是先埋怨后有解决。我说，主，是你出问题还是以色列民出问题？我马上得到了一个答案，对，就是这节经文，像父亲带儿子一样。父亲为什么要这样的做苦练熬练？是为要让你认识灵里的父亲，转化你自我的本身比你认识环境更重要。神的目的的苦练是为了让你强壮，能够自己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以色列民人走的道路就没有从灵的里面出发，只看到了是什么苦练熬练饥饿，他没有看到从天上降的玛纳，只看到了玛纳，没有看到天上神、天上的上帝、天上的阿爸父在给以色列民做饭。阿门。回到新约的里面，同样是这样。故此，我们今天有环境吗？不要在环境中去判断好和坏。你有丰富吗？同样不要在丰富中停留，去进到环境背后中去认识主。有丰富吗？在丰富之后去问主，这种尊荣你的使命是什么？这就是要让以色列民新一代的里面知道神的引导，引导你去哪里。难道迦南地会更好吗？迦南地好不好？我们往下来看神的供应，往下来看神的供应。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有水流出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蜂蜜，那地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呢？石头是铁，山可以挖洞。那这地好不好呢？是神给的应许和供应。但是我们看到这地的景况，真正的是这样吗？那以色列民所经历的和所应许的一样不一样？经历的和所应许的不一样，就因着不一样，以色列民才埋怨。因为说这地有山有谷，可山间可以挖洞，石头像铁一样的宝贵，然后葡萄树、橄榄树、大麦、小麦一无所缺。但是当真正进到旷野的里面，是这样吗？坚实，没有水，完然后呢，谷中没有河，大麦和小麦都还没有长出来，和所应许的不一样。所以以色列民才埋怨神，为什么我在埃及虽然为奴仆，但是我有肉锅，我可以吃肉，可以吃韭菜，吃很多的农副产品。但是虽然这个地方神的应许，但是没有看到，因为神在调转以色列人的眼光。如果你遵守我的命令，天就会降及时的雨， 就会产生这种美景，一个是灵里的状态，一个是肉身的状态。今天同样，所有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还凭着肉身去看神的应许，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和神所给的成为一样的模式。这地方神的供应，神有没有供应？有供应，但是是降了一个级别的供应。环境埋怨产生供应，这个地方说神待以色列民如同父亲待儿子。父亲待儿子是怎么样？都会把上好的先给你摆上，但是发现达不到，父亲还是仍然的收纳你为儿子，再降一个级别，仍然让你存活。以色列民同样是这样，神的目的是让他们靠着神给他们的权柄和能力得到这地属灵的美福，但是他们却不能够从灵里认知神所给的什么才是真正的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是用灵力创造出来的，是用灵力所要得到的。那我们再往下来看，就是神对他们试验，神对他们的考验。第十一节的里面告诉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遵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今日我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你的牛羊增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部增添，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对他们有一个考验，神对他们有一个考验，神有引领，神有锻炼他们的成长，神对他们也有供应。那这个考验就是加底斯巴尼亚和那十二个探子进入到迦南美地，考试卷就来了。最终的时候，看我们的得分。神的考验是检验工程一样，看到他们的生命到底是如何。那我们今天有没有经历一些的环境，就是神他要给我们一些的考验。那这个考验是什么呢？丰富的考验，贫穷的考验，有没有安逸的考验，甚至有人触动你怒气的一个考验。那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最终的得分是多少？神往往会不是开玩笑，神往往他要知道以色列民内心肯遵守神的道路。神今天也不断的那个知道，难道神不知道吗？神有什么是神所不知道的？神都知道。那今天神也同样对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考验，也有考验，让我们的生命，他的考验等同于什么？锻炼，要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这样的经济。这里面他丰富的考验，他贫穷的考验，他用外在环境的考验，最终神所要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内心的强大和我们今天生命的长成。这个考验等同于今天你的生命能不能够成为一个与神对齐的，成为一个与神对齐长成了那个身量。但是我们会发现，当第一代的以色列民来到加底斯巴尼亚的时候，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给出的答案是，我们与迦南地的人一比，我们如蚱蜢一样。实际环境是不是这样？对，实际的环境就是这样。迦南地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每一个高大城墙是很厚的。探子回来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圣经的评价是恶的信息，是不信的信息，是一个该灭亡的信息。但是事实情况是这样吗？事实情况他们说的是真话，是事实， 但是为什么圣经的里面就这样把这其余的十个人，把其余的十个人定为了那不好的该灭亡的呢？另外的两个人说，我们可以上去，那地的人就是我们的食物。两者之间就完全的有不同了，两者之间就有不同了。那今天我们看待这一切的环境，是从神的角度看，还是从我们肉眼的角度当中看？我所灵里是大过属世的，灵里也是管制，灵里在先，属世的是在后的，属世的在后，灵里的在先。当我们肯从灵里去看到，从灵里去看到得着和灵里看到得胜，就胜过肉身的强大和今天外在的环境。阿们。所以神对他有一个试验，一个什么样的试验？你的身量到底多大了？你的身量到底有没有长成基督的身量？对以色列民有了一个这样的试验。摩西也把这样一幕一幕的课程摆在以色列第二代人民的面前，那对于我们今天呢，整个以色列民的状况摆在我们的面前，到了今天我们必得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圣城耶路撒冷。阿们。因为我们是从灵生的，我们是完全得到那属灵的权柄、管理权、审判权、物权和灵权来做事情的。阿们。耶稣怎样的教导门徒，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不要看风浪有多大，而是相信我是谁。当我们肯这样的看的时候，你我的考验一定是得胜的。我们有环境吗？没有问题，神带领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走道路，引领我们进入到他的美地。18节到20节就讲到了神的最后的一个管教。那这个地方讲到的管教不一定是责打性的，是一种警戒性的，是一种教导性的。说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免得获财的力量，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所给你的，为要坚定你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的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一个什么样的管教？一个美好的教导。以色列民这样的一个教导是什么？是在让以色列民完全的能够知道，完全的知道，今天的得胜不是靠你和我，而是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第7章的时候和第8章正好是一个相反。第七章神在鼓励百姓，你们要刚强勇敢。得这个地方神就把他们拉下来，告诉他们要谨守，不要因着获财增多得胜，然后就变成了你们的网罗。这个地方第18节到第12节就神在告诉以色列民这个警戒性的管教。迦南人为什么灭亡？神把你们带进迦南美地能够得这地为业，不是因着你们，而是神他自己。阿们。同样我们今天所有我们所经历的环境，神也同样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好与坏，我们的得与失，都有上帝在背后的掌权。当我们回顾第7章的时候，就是以色列民的全篇，要让以色列民知道神引领和应许，神苦练锻炼和成长，神的供应与丰富，神的试验 与管教成为我们生量的一个衡量。神在摩西在提醒以色列民纪念神在旷野怎样的引导他们、苦练他们、试验他们、供应他们、管教他们。是摩西重点在告诉以色列民一件事情，不单是知道神的引领，更要顺服神的引导，承受用美好的生命承受神所给的迦南美地。这是整个第八章摩西再一次的与百姓给百姓的一个重申，要让他们能够在他们的祖辈的身上和在现有的这个环境当中重新有一个定位，因为学了以上的教训，那带给今天也让我们纪念神的引导，纪念神对我们的锻炼，最终我们承受神所给的应许。阿们。上帝祝福大家。